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九章啊，约翰福音的第九章。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
用
唾沫和
泥
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律亚池子去洗。”西律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九节哈，看第一节，说然后呢，耶稣在经过的时候呢，他注意到一个啊生来就瞎眼的人。我们要注意哈，这个第九章开始呢，这件事情呢，它跟第八章的故事是有关联的，尤其是第八章结尾的部分啊。我们看到这个第八章的五十六节到五十九节，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个耶稣呢要医治这个生来瞎眼的，就发生在犹太人要拿石头打死耶稣这个事情啊。然后耶稣呢躲藏出去了。犹太人为什么要打死耶稣呢？因为耶稣说在亚伯拉罕之前他就存在啊。耶稣等于是宣告自己就是神啊，自己就是旧约的耶和华。然后呢，我们知道哈，面对犹太人的这种攻击和质疑，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就用这个神迹来回应。接下来呢，耶稣会用一个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人行过的神迹，就是使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呢，他的眼睛能够复明啊，就像这个九章三十三节说的，这人若不是从神来，怎么样，什么也不能做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这个神迹哈，这个医治生来瞎眼的人的神迹，他是为了证明什么呢？他是为了证明在第八章结尾他说的那句话，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我是啊，他就是为了证明啊，首先呢证明自己的教训是真的啊，证明自己从神而来，而且呢耶稣呢就是旧约那位耶和华。因为当耶稣说他见过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能想到什么，在创世纪里边有三个人啊，然后呢其中一个是耶和华，另外两个是天使啊，就想到这些经文。所以说耶稣强调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前他就是耶和华，他就是在旧约中呢向亚伯拉罕显现的那位神啊。所以说你要注意耶稣的很多的神迹哈，尤其这个神迹他是有针对性的。犹太人不断的在上一章当中呢，耶稣和犹太人进行了激烈的这种的对抗辩论啊，耶稣反复说我是从天上来的啊，强调他跟父的关系，然后犹太人说，犹太人不承认，最后要拿石头打死他。然后在所以说在第九章的时候，耶稣就针锋相对的行了一个从创世以来没有人行过的神迹啊，就证明他关于亚伯拉罕他见过亚伯拉罕的话那句话是真的啊。第二节他的门徒问他说，拉比，谁犯了罪呢？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以至于他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啊，他被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我们之前讲过圣经里边很多的耶稣医治人的这样的神迹啊，有很多的这样医治的病症啊。其实呢结合旧约的摩西律法，尤其是申命记，你可以知道这些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这些疾病和灾祸呢，基本是因为犯罪造成的咒诅啊。这个呢耶稣的门徒是知道，因为耶稣也教过他们。但是就这个事情呢啊，他们又再次问耶稣啊，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耶稣却回答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说啊，而是神的作为或神的工作要通过这个人怎么样，比如说被启示出来。要注意这句话的意思啊，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罪，也不是说他爹妈没罪啊，因为人生下来就是罪的啊，除耶稣之外人生下来都是罪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人他 是神在这里放的一个样板，一个器皿。神要在这个器皿这个样板身上呢做事情，让我们让看到的人知道什么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啊。我们来看，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两方面的内容哈。第一呢，让这人眼瞎是神的工作。在出埃及第四章耶和华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对不对？使人眼瞎是神做的，这个没有问题。然后同样的，让人的眼睛复明呢，也是神的工作啊。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传道书呢第三章啊，一起念一下。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缠裹有时，建造
有时。
对，你要知道，在这个人身上，上帝将让我们看到他如何咒诅人，如何使人瞎掉，他又如何怜悯人，让人眼睛重新能看见。这两样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啊，作为一个样板，作为一个器皿，为的是要启示出真理啊，启示出真理。第四点，注意哈，我们必须做差遣我的工，差遣我者的工。耶稣用的是什么？我们。耶稣没有说我哈，要说我们，也要说这个呢，既包含了耶稣自己，也包含了当时时代的门徒，也包括今天在主里面教会。耶稣统称为什么？我们啊，耶稣和信他的人。也说我们必须做那差遣我来的那一位的工作啊，而且呢要在正当还是白日的时候，因为黑夜来临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做工作。当我在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说我是这世界的光啊。你要注意相关经文哈，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念，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所以这首先呢，接下来要耶稣要行使要执行那位差他来的父让他做的工作，就是让这个瞎眼的人能够得到复明。什么是瞎眼复明？瞎眼就是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儿子，不明白真理啊。瞎眼复明是什么？明白圣经，知道真理，认识耶稣。当这个人复明之后呢，他就能够认识并相信这位耶稣，而耶稣是世上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啊。所以神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哈，为什么耶稣说我们要做差我来者的工？不仅是耶稣，也包括我们。我们在世上的工作是什么呢？上帝教会教会的工作是什么呢？让人明白真理，让人从瞎眼从错误当中医治回来，使人能够明白圣经，并且能够真正的相信耶稣。这就是说什么叫瞎，什么叫不瞎。瞎就是什么？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不明白圣经啊，像那文士法利赛人一样瞎眼的是吧。然后复明是什么呢？能明白圣经，能有信心，能够相信耶稣啊。然后呢，在这里耶稣为什么说要在白日而不是在黑夜呢？你看这个，来一起念一下这里十一章第八到十节。
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不是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
对，耶稣呢，圣经经常说有人要杀他，有人要抓他，只是他的时候没有到，所以人不能抓捕他。那什么时候是耶稣时候到了呢？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当那夜耶稣时候到了的时候，耶稣就被捕了。耶稣说什么？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是你们的时候，怎么样？黑暗掌权，看到没有哈？白日黑夜，光明黑暗。所以说你要明白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说的是 当他第一次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还活着的时候，他还没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抓住这个时候去做父交给他的工作。同样的，当耶稣说到我们的时候，他就为我们今天的教会做出了示范，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耶稣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所以他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要趁着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去做耶稣接下来的事情，教导人真理，让人从瞎眼和错误当中走出来，然后怎么样，使人真正能够认识圣经，明白圣经，并且相信耶稣。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耶稣既是讲到自己，也是讲到他的门徒啊。然后你看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几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的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的死荣耀神。
好了，所以说你看耶稣给彼得说说，谈到彼得一生的侍奉和他人生的终结的时候，耶稣就讲过吧， 你年少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彼得任意往来做传道侍奉，但是当他到了时候的时候，他年老的时候，他就要殉道啊。耶稣彼得这传道侍奉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啊，在白日的时候啊。而传道书的十二章也说得很清楚啊，来一起念，
你趁着年幼上面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尽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落光明，月亮星宿变成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站，有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细数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掉散的在街上玩，一面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盘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人归于尘土，灵人归于次尘。
所以说你看传道书也讲过，在你衰败之前，在你什么也不能做之前，你要竭力的去做该做的事情啊。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呢，保罗也讲过，一起念，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所以说弟兄姊妹，神的仆人在世哈，基督徒在世，这个教会在世上的时候，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呢就要做传扬真道、做主工的工作啊，教导人真理，让人从瞎眼当中走出来，使他能够真正信耶稣，就像耶稣接下来去医治人的这个眼睛一样，让那个人嘛眼睛复明啊。因为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预留的，我们得永恒赏赐的机会。等到黑暗来临的时候，等到我们在世的日子结束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再为自己去更多的去争取到赏赐，没有机会呢去更多的去做主的工作。所以耶稣说他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同样呢耶稣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就是教会，就是门徒。耶稣如何传道，耶稣怎么使人从瞎眼当中复明，我们作为门徒，作为教会，也要做这样的事奉啊。在今天呢，就是给人讲真理啊，教导人认识耶稣。第六节，耶稣呢就吐了口水在地上，然后用口水去和泥，然后抹在那个用那个和的那个泥抹在那个人的眼上，对他说，你去往西罗亚的池子去洗，西罗亚翻出来叫什么，已被差遣。于是他去清洗自己，并且能看见的回去了啊。所以说就怎么呢，我们再次强调，这里呢它不是一个生理疾病被医治啊，在这里呢这个人是特殊预备的，生来让他眼瞎，然后这一幕呢也是被特殊预备的，让我们看到眼瞎医治，而且后来我们知道什么叫眼瞎被医治，什么叫含瞎仍旧瞎。也就是说弟兄姊妹，首先呢 人凭着自己是不能信神，不能认识耶稣。当我们没有圣灵临到的时候，当我们没有碰到真正的牧师、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属于神的讲道的时候，我们都是瞎眼。我们从前在无神论、在异端、在那些基督教里的很多异端错误的教导当中，所以说我们生来是瞎眼。尤其是当亚当犯罪之后，神的咒诅就临到了人啊！你看创世纪十三章，当人犯罪之后，上帝说什么？地为你的缘故要怎么样？要受咒诅，对不对？尤其是哈，在文士、法利赛人操控的这个拉比犹太教这个体系之下，这些犹太人从小就瞎。所以说，你别光看这个人，你看之前那些跟耶稣犟嘴的人，要拿石头打死耶稣的人，他们是不是瞎的？他们是瞎的，啊！耶稣在八章五十五节说：“你们未曾认识父。”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他不认识父，他是瞎眼的。所以说，从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也好，以及他们的文士、法利赛人教导，这些犹太人，你可以看到，瞎眼是什么？不认识耶稣，不能听真道，不能理解真道，不能领受真道。耶稣讲的那些事情，他不接受。这就是文士、法利赛人教导下的这些瞎子啊！师傅是瞎子，学徒也是瞎子。从小呢，在错误的教导当中，是不可能真正认识神，是瞎的。就像我们在什么三字、什么神学、改革宗灵派这些错误的东西里面待着。我虽然从小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从小就在那里边待着，所以说瞎子，不明白真理，都信了这么多年，还说什么活出来、行出来，对外邦人要去在外面面前表演什么见证，这不就是瞎眼吗？所以说，弟兄们，你从小接受的那些错误的教导，很多时候就在你里面扎了根。即使有时候你明白了真道，那些毒根也会让你有的时候看不清。所以说呢，当你真正明白圣经之前，当你真正的从圣灵那里有恩赐之前，人是看不清楚啊，可能你觉得你能看清楚啊，但是实际上你是看不清楚的啊。所以说你看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包括耶稣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包括他们的门徒犹太人，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辩论。你们为什么不能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你们不能听我的道。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不信我。我今天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不出于神。所以说，这就是生来瞎眼的状态。在整个约翰福音当中，可不只是这一个人是生来瞎眼。你去看看跟耶稣犟嘴的人，整个拉比犹太教的，包括今天在基督教里边不真正明白真理的，都是瞎子。这个人的这种生来瞎眼的状态，真实的反映了在错误的教导、在异端的那些掌控之下的犹太人，他的一个状态就是不明白律法，不认识神，瞎眼，听不进真道啊。所以说跟泥土有关系，跟咒诅有关系啊。耶稣吐唾沫在地上，地因为你犯罪的缘故被咒诅，吐上去就是上帝咒诅了，对吧？上帝呸一口，什么意思啊？受咒诅吧。然后耶稣把这个，上帝再把这个吐到地上，这个口水和这个泥巴再唾吧唾吧，啪吐到这个人眼上，什么意思呢？告诉你，谁让你瞎的？我让你瞎的。上帝说，耶和华说，谁使人啊耳聋、眼明或瞎的？不就是我吗？对不对？所以说，这啪叽呼到你眼上，再显明一个事实，谁让你瞎的？上帝说，我让你瞎的。是因为我对所有罪人的咒诅啊。首先呢，让人瞎是上帝的手，然后医治人呢也是上帝的手啊。所以说在这个人身上呢，要显出上帝的作为来。然后这个人，耶稣让他去希罗亚的池子去洗的时候，他就听了耶稣的话，遵行耶稣的教训，奉着耶稣的差遣到希罗亚是奉差遣的意思，到希罗亚池子去洗掉这眼上从亚当开始啊带着的上帝的咒诅。所以说，当人遵着神儿子的命令去做的时候，去执行的时候，他就能够洗掉从创世以来 上帝对罪人的咒诅，在亚当里面对所有罪人的咒诅，这或者耶稣唾沫的泥巴就是上帝的咒诅。当这样一清醒的时候，这个人就看见了，这就是上帝要启示出来的真理啊！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眼耳聋明目眼瞎呢？上帝说岂不是我耶和华吗？对不对？他撕裂我们也被医治，打伤我们也被缠裹，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啊，所以说从这个人身上呢，完美的上帝再现了什么叫让他瞎，什么叫再让他好起来，啊，所以说呢，当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为的就是让那些不能看见的，在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伪善错误的教训之下长起来的这些人，因着神儿子的缘故能够看见。但是怎么看见的？怎么这么多犹太人只有他看见的？因为弟兄姊妹注意着，他听了耶稣的教训，但是之前那些犹太人听不听？不听啊，讲了你不听你就含瞎，讲了之后你照着去做你就能复明，对不对？这个人什么也看不见，耶稣说什么他就去做了，然后他就好了。那些人长着两只眼睛啊，也觉得自己什么都懂，耶稣说什么都不做，最后呢还是瞎了啊。所以说听见主的教训呢，就要遵行，就要从过去的错误的教导当中走出来，不然你会继续瞎下去啊，你会讲你的罪仍然存在啊。所以说听见了呢，承认自己眼瞎的就会蒙恩，听见之后不遵行的，觉得自己没问题的，就会继续瞎下去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神在这个人身上做的工作啊，当耶稣来的时候就是他得医治的时候到了啊。然后人医好了是什么样子呢？看第九章三十六点，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相信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这就是医好之后的状态，能够认识耶稣啊。不然的话呢，就继续眼瞎，并且要死在罪中啊。而且呢，你注意这里反复强调希罗亚奉差遣。其实这个人当他好，当他能够看见之后，你没有发现吗？接下来他就是一个被差遣的人，他被差遣到文士法利赛人面前为耶稣做公开的见证，是不是？蒙恩之后要做公开的见证，在文士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面前成为耶稣公开的见证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八节到十七节。
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确实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他们对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破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获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耶稣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
好，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七节。第八节，然后他的那些邻舍和从前见过他的，是见过他是乞丐的，就说，这个人不是那坐着乞讨的人吗？其余的人说，这个人是。另外有些人说不是，但是却是像他，嗯，宣告我是。所以说弟兄姊妹，首先呢，蒙恩的开端就是要诚实的承认自己曾经是瞎眼啊，自己曾经并不是多么的聪明，多么的高大上，自己只是一个瞎子啊。就像我们在从前 在听到真道之前，在真正能够有圣灵同在、明白圣经之前，我们信的是什么三字、生命神学、改革宗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们要诚实承认，我们过去是瞎眼，是看不见的。我们呢，就像一个乞丐一样，需要神来怜悯，啊，你要坦然面对你的过去。一个罪人，一个生在罪中、长在罪里，并且从错误的教导当中长大的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现状，啊。当你蒙恩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过去曾经是什么人，啊，曾经是什么人。所以说，我们蒙恩之后呢，我们并不是立刻离开世界，我们在世上还有侍奉，还要为此做见证，还要去给人去讲明真理。所以说，啊，到这里的时候，一个蒙恩的人呢，会给人一种感觉，哎，这个人是他，这个人从前他也不懂啊，他不明白圣经啊，但是呢，他现在说话好像很懂真理，好像和从前不一样了，明白真理了。但是呢，这个人呢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就是不再眼瞎了啊。第十节，他就于是他对他们说，他们对他说，那么你的眼睛是怎么被打开的呢？啊，接下来呢，这个平台就展开了，蒙恩的人要给人介绍一下他的眼瞎是如何被医治的，神怎么怜悯了这个人啊。那人回答，有一个人，那位被称为耶稣的，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路亚的池子洗，于是去清洗后我就看见了。这句话意思是，我遵守了耶稣的命令，照着他说的去做，然后我就好了，对不对？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命令，就必做我的真门徒，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首先呢，要想得救，要想蒙恩，要想从瞎眼当中、从咒诅上脱出来，你要遵守耶稣的道。教会给你讲的道，只要从神来的，你要领受，并且相信，并且照着去做，这样你就能明白真理，你就能够真正的信耶稣，而不是作为一个假信徒去信耶稣。啊，十二节，他们对他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然后呢，我们看到人呢，即使在眼睛复明之后，在眼睛信了耶稣之后，其实你并不能说你在信仰上已经彻底明白这个圣经，你彻底完善，你只能说你的这个信仰的大体方向是正确的。这个眼瞎复明啊，不是说能够全然明白圣经，而是说什么呢？他已经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他的这些领受也好，他的说的这话也好，整体方向是对的，但是他还需要继续学习真理，继续明白圣经。所以说你看这个人呢，他已经开始知道耶稣，而且也开始认识耶稣，但在信仰上还没有到完全的地步，他没有完全的认识耶稣。到后来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他做完公开见证的时候，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知道耶稣是谁。所以说在我们蒙恩之后呢，这个学道认识耶稣是我们一生之久的一个功课啊，并不是说听过道就完了，你要一生之久去学习啊，这样你的信仰呢才会走向完全，才会持续的啊，在正确的道路上。十三节，他们将这个从前瞎眼呢带到法利赛那里，这个带过去啊，指的是抓捕或把人带过去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和泥开他眼睛啊，是在安息日里做的这个事啊，这里强调是在安息日。所以你看到没有哈？耶稣呢，对于安息这个事情，还是在坚持他所讲的。犹太人不接受，耶稣就继续在安息日做事情。啊，我们看到，当耶稣呢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患病三十八年的人，那个人最终举报了耶稣。而这一次呢，举报这个人的是他的邻居和曾经见过他乞讨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关注的不是这个神迹有多么大，这个神迹是创世以来绝无仅有的神迹，他们关注的是安息日做事情。所以说他们要把他举报给谁啊？当时那个时代的文士法利赛啊。你看啊， 在约翰五章哈，那个被耶稣医好的人举报耶稣，在约翰十一章啊，当耶稣又行神迹的时候，其中也有到法利赛人举报耶稣，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个问题，明明的看到一个大的神迹还要举报，去维护一个已经没有真理，充满会有错误和罪恶的什么宗派教区大教会，这就是为了人的利益和荣耀，将圣灵将真理彻底弃绝，这就等于是什么？自己判定自己没有永生，这些人下地狱只有俩字，活该啊！因为你已经看见了，但是你为什么这么做呢？你不举报会死吗？只是你想讨好人，你想维系这个宗派，你想维系这个体制，你想要继续在里边享受你肉身的好处，所以你才会这么做。我们过去是不是见过很多这种在宗派在教区里边混的啊，在那些大教会里边混的，我们教会无论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弟兄也把真理传给他们，他们最终为什么举报你，为什么把你弃绝，原因很简单，他要维系那个体制，即便那个体制那个宗派是错误的，他们在里边有利益啊，他们在里边有他们的社团，有他们的人际关系，有他们的利益，所以他就要举报弃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文士法利赛人操控之下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没有摆脱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教训，他们不相信耶稣对于安息日的解释，但是耶稣会不会因为他们不接受就妥协呢？耶稣绝不妥协。你越是说安息日不能治病，耶稣我越在安息日给你行个神迹看，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安息日行神迹，就证明他在安息日这个事情是对的，就证明他对安息日的讲道是真的。头一次是医治一个患病38年的人，而这一次是前所未有的医治一个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的生来瞎眼的人被医治啊，这强有力的证据，这比之前那个神迹更大的神迹，要证明耶稣是从神来的，证明他们的教训是真的。所以说无论是安息日包括旧约所有的律法和教训，都是经中保之手耶稣设立的，耶稣才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能不能做什么怎么解释谁说了算，他说了算啊。15节，然后法利赛人再问他一次，他如何看见，他就对他们宣布，他把泥土放在我的眼睛上，我一洗就看见啊。实际上呢，这个就是在强调耶稣除掉了神在人身上在人眼睛上的咒诅，当你照着耶稣的话去洗的时候，你的眼瞎就被医治啊。我们做见证啊，我们做见证怎么做弟兄？我们做见证无非就是我们怎么蒙恩的，我们怎么明白真理的，我们从前信的是怎么个错误，然后现在我们的眼睛被洗净了，我们怎么明白？但做见证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从前是眼瞎的，从前是错误的。谁有见？然后法利赛人有些人说，法利赛人中有些人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但其他人说，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中间就有了分裂。啊，这个神迹没法否认啊，你怎么可能否认呢？啊，于是他们再一次对那瞎眼的说：“你说他如何呢？因为他打开了你的眼睛。”然后他宣布他是一个先知。啊，在4章19节呢，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对耶宣告什么？耶稣说。耶稣你是先知，这个呢就是承认你是从神来的啊，你讲的是对的，这是个最起码的事情 啊。我们一起读一下18节到23节。
犹太人不信他是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的儿子吗？他们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 如今怎么能看你的眼？
父母
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
你们问他吧。
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人耶稣是基督的，就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
好，我看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哈。十八节说，然后那些犹太人不相信他曾经是瞎的，后来看见了，只等他叫来了这复明者他的父母，他们就问他说，这个人是你们的儿子，你们说他从出生来就是失明的，那么他现在怎么能看见呢？于是他的父母回答说，我们知道这人是我们的儿子，且他生来他被生出来就是瞎眼的，但他现在如何看见我们不知道，是谁打开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知道，邻居都知道，爹妈不知道。人这种喜讯首先会给谁报？首先给你爹妈报啊，那不可能不知道的。说你们去问他，他已经成年，他要为自己说。他的父母说这些是因为他们惧怕犹太人，因犹太人已经安排好，若有人公开宣告他是基督，他就要成为被赶出会堂者啊，被赶出会堂者。为此他的父母说，他已成年，你们去问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那个时代，要么继续留在犹太会堂认同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训，要么离开犹太会堂跟随耶稣，你在天国永生和犹太会堂之间只能二选一，你要明白，你只能二选一。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有的时候想，这嘴承认有这么难吗？对某些人来说非常难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无论是那个时候的拉比犹太教，还是今日的这些什么大宗派大教区啊，这些人的传统人的教义维系起来的这些庞大的组织和群体，首先呢，在它里边绝对是人的遗传要大于圣经真理啊。当然有些宗派他可能他某一两项真理他还是认同的，但是你戳到他那遗传的时候，他是要收拾你，对不对啊？或是从古时延续下来的宗派教义，或是某个有名牧师有名的有名望之人的他的教导，这些都是他们里边不能碰的东西啊。而用来维系这些宗派也好，包括像拉比犹太教这样的体系也好，就是类似于会堂的这样的机构。弟兄姊妹，这个犹太会堂是什么？这个犹太会堂它的作用很大，除了每周学习教训之外，它其中就什么婚姻家庭介绍工作，包括给人去搞慈善，给你慈善，给你去啊，给你点钱什么的，包括给你介绍对象，包括可以在里边介绍生意，这个范围是很大的，弟兄姊妹啊。严格来说，很多人靠这个吃饭的，你知道吗？所以说能够让一群人啊，在冒着失去天国永生的前提下还能够在这个宗派里待着，那必定得有利益，要不然为什么会在里面待着？在那个时代被赶出会堂，就意味着被犹太人孤立起来，就意味着被隔离在整个犹太社区之外，你爹妈都不能帮你啊。那个时候这个拉黑是很严重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啊。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会在宗派里边舔臭脚？利益嘛。很多人在宗派里边是因为能干直销做生意，对吧？ 除了信耶稣，有的那娘们在中上里边卖直销产品，有的去推荐自己的课程啊，有的去推荐自己的教育课程啊，这借着宗派的影响力啊，对不对？这里边生意多大？你想在里边做生意，你搞事情，你得得到这个文士、法人、赛人的许可啊，就可以干了。不光是这些干直销的，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啊、牧师啊，也是这样，他惧怕人呀、啊。他不愿使季节跟随主，他不想使掉那些已经这里边得到的名望、人际关系、利益好处，他不愿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主，他怕的就是失去人的拥戴，失去人的帮助，怕是没人给他钱了，他的房贷怎么办？他孩子上学呢，学费怎么办？对吧？他家的车贷啊，这贷那贷的怎么办呢？是不是见过这种传道人？对吧？我在宗派也见过有传道人。宗派里边还给他交的养老保险，宗派给发的工资，缺钱的时候只要哭一下熊喊一下啊，这个怎么带倒吧，然后钱就来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不愿离开宗派？他知道那里边是错的，你不要告诉他不知道的，他知道，因为他怕失去这一切。他想，我离开这个宗派，我离开这些名目，我生活怎么办？谁来养我？谁来养我孩子？我住哪儿？我离开宗派没人听我讲道了，我没有粉丝了，怎么办？我好孤单，我好怕，是不是？所以说你今天就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他扎堆在里头，因为他害怕。我告诉你，越老越害怕，在里边利益越深越害怕，在里边拿的钱越多越害怕，在里边人际关系搞得越好越害怕。其实哈，你要明白一点，尤其对中国人，最可怕的不是死，最可怕的是没有朋友。要明白，最可怕的是有一天说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就你对啊，我们的孩子怎么跟其他孩子不一样，怎么融不进人家的社团呢？你看人家那些怎么着，对不对？很多时候人害怕的是失去周围人的认可。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为了真的追求天国永生，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上边的福分，你以为有人会愿意付出这种代价啊？但是你不付出这种代价，你就不可能进入天国啊。其实不光是这个人的父母，很多犹太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听过耶稣讲的道，他明明知道是对的，但他想到自己已经得到的权力地位，已经在这个社团里边已经扎根的利益，他惧怕失去这些，所以说他不能真正成为主的门徒。一起念。
虽然如此，患难中不信他的，只是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撒在石头
地上的
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只不过是暂时的，即至未到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耶稣他成为人来到世上的时候，因着这位主的缘故，跟随他的门徒要经历人际关系上的破裂，甚至最残酷的是亲情、友情彻底撕裂，甚至有可能成为仇敌。这是我们跟随耶稣进入天国和永生必须承受的代价。我告诉你，你一旦信对了，你和你的家、你的教会、你的孩子不会在世界上广受欢迎。从前你的发小、你那些密友、你那些舍友，甚至曾经帮过你的、曾经跟你关系很好的，当他知道你要真正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会怎样说你的，我想你心里是清楚。 这个时代会怎样看待我们，我们是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说弟兄们一起念，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散生命；为我失散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然后才是关于殉道的事情。你连人际关系都舍不得，你谈殉道不是笑话吗？啊！其实弟兄姊妹，对于很多人来说啊，人际关系和既得利益，失去这些比死还难受。这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为什么见过很多人离弃真道，弃绝我们，就是如此。我可以很阿门的告诉你们，我从开始明白真理，走向装备，走向去安利牧师去传道，我走过很多的教会，我走过很多的教区和宗派，其实留在里面是有利益的，留在里面也有人追捧的，但是为什么最终卖出来？因为要得更美的事情。这么多年一次一次的跟这些信仰上有问题的牧师也好，基督徒也好，宗派也好，跟他们分开，一次一次的跟他们产生这种激烈的斗争，直到彻底割裂，甚至跟家人分开，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能得更好的福分，为的是能进入天国和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人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他不但和这个犹太社区割裂了，他跟他的父亲母亲也割裂了，从此以后他的父母不会再接待他啊，因为他跟随耶稣啊。好，我们请念一下24节到34节。
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既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24节到34节啊。然后他们第二次招来那个人，就那曾经是瞎眼的，对他说：“啊，说的好假，你要归荣耀于神。我们已经确认这个人是个罪人，啊，也不知道怎么确认。”25节，然后那个人回答：“他是否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瞎眼，但现在能看见。”他当然知道耶稣不是罪人，他的话的意思是我没有资格去评判耶稣。啊，因为我从前是瞎眼的，但有一件事情，啊，可以确定耶稣是从神来的，因为曾经瞎眼，现在看见。你知道一个教会是不是属于上帝，是不是真的有真理，是不是圣灵同在？从前不明白圣经，现在听完之后明白了，这就对了。从前瞎眼，现在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或者更瞎，那就走错了。啊，26节，然后他们对他说：“他向你做什么？他怎么开你的眼睛呢？” 他回答他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但你们不听，你们为什么又要听呢？难道你们要成为他的门徒吗？到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能够感觉到一件事情，这个被耶稣医治的人越战越勇，一点不慌，其他人面对文士法利赛人那可是慌得要死啊、嗯！连官长都不敢说话，连他的父母都不敢承认，慌啊，慌得不得了。但这个人你看啊，你看他的话语当中没有任何的慌，感觉游刃有余啊。其他犹太人怕得要死啊，也就是这个人呢，他不但不眼瞎了他的自由啊，他们就咒诅他啊，咒诅说你是那人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啊，我们已经确认神对摩西说话，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他从哪里来啊。那个人回答说，这真是奇怪的事，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若人是敬畏神的且遵循他的旨意，他就听这人。他引用的是箴言书十五章二十九节，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从创世以来从未听说有人将生来瞎眼之人的眼睛打开，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他不能做任何一件事情。注意哈，什么叫能看见，这个人的表现就叫能看见。什么叫瞎了眼，那些看见神迹听了这个人的见证的仍然不信的还亵渎的人就是瞎眼。所以说整个会场上你看到了这一个人是能看见的，其他什么瞎眼啊。这两种人的言行就显明谁能看见谁是瞎眼。耶稣打开了生来瞎眼之人的眼睛，然后这些法利赛人竟然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的，这不是瞎吗？这个人在嘲讽这些人啊，这个人说你们瞎吗？你们真是奇怪，你们连这个都不懂吗？所以说你看啊，在这个人为耶稣做见证的过程当中，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完全占了上风，他让仇敌无话可说，这是圣灵给他的能力。好，我们请念。
但这一切是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是都必为你们作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父母也有和你们交关，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害，你们诚诚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或作必得的生命。
看到没有，这不是预先想好去分诉的，这是圣灵所赐的能力啊、嗯！而且呢，这个人庄严的宣告，这是创世以来从来没有的神迹，圣经有记载以来从来没有人行过这样的神迹，耶稣使生来瞎眼的复明。三十四节，但他们宣布啊，你完全被生在罪恶中，你竟敢教训我们，然后把他赶出去。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事以前呢，是耶稣亲手行神迹，然后耶稣在为了自己行的神迹跟犹太人辩论。但是这当中这个事你注意哈，这当中事情这个耶稣并没有像以前一样摁在一个人手上说复明吧，没有这样是吧？耶稣只是抹在上说你去洗，耶稣通过差遣的方式去做这个工作啊。整个事件呢，耶稣看起来并没有直接参与，也包括这些辩论。以前是耶稣亲手行神迹，然后耶稣负责辩论，现在是什么？这个人被差遣过去，他做见证，然后他辩论啊。所以说呢，耶稣医好一个人呢，使他眼下复明，赐给他能力，差遣他去做见证啊。全程的过程当中呢，都是这个人他亲自参与，最终这个人胜过了仇敌，他被彻底赶出会堂，不是他失败了，而是他得胜，而是他的工作做完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人呢越战越勇，越来越有信心，说话大有能力，博到犹太人博的无话可说，最后只能耍赖啊，最后只能耍赖啊。你看这些红色部分，简单而又铿锵有力的话，博倒了这些人啊，因为耶稣差遣了他。 然后呢，这个人呢，最终也因为耶稣的缘故，也彻底失去了一切。啊，从此之后，不再会有这犹太人接纳他，啊，他被赶出了会堂，他的父母也不敢接纳他，我告诉你，啊，但是耶稣说了，一起念。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父母，不但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不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这个人呢，为主失掉了一切。但是他会为了主重新得到一切，他已经认识耶稣，他还要将更清楚的认识耶稣，他已经明白圣经，他还有更多的明白圣经，并且在基督里面会有更好的弟兄姊妹来迎接他，啊，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要舍掉和神要赐给我们，啊，咱们一起读一下35节到41节。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那如今你们说，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我们看35节到41节，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部分。35节，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赶到外面，就找到他。耶稣主动的找到他，说：“主，原文说，你相信那位人子吗？”一起念。
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
在旧约当中，圣经的人子指的是坐在耶和华宝座右边的那位尊贵的人子，啊，36节，那人就宣告他是谁，主啊，不是什么先生啊，说主啊，他是谁，好叫我相信他呢？我们看到哈，你会因信耶稣被人弃绝，但是耶稣绝对不会抛弃那些信他的，那些因为信他而失掉一切的人，那些因为信他而舍弃一切的人，耶稣永不会抛弃他。他要亲自找到这些人，并且将自己启示给他们，让他在已经信了、已经认识的基础上，更加的信他，更加的认识他。啊。他们问他那个人在哪里，他说不知道，现在他要知道了，啊，他已经通过了信仰上的考验，主要将更多的属灵的福分赐给他，啊，更是赐给他天国永生。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他，并且跟与你说话的一位就是他。”是不是耶稣在第4章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也是这样说的？跟你说话的就是他，直接在你心里边让你赐给你这样的信心，啊。38节，他就宣布：“我信主啊！”就伏伏在地下拜他。这个人不仅信耶稣是先知，是从神来的，他伏地敬拜，承认耶稣是坐在神右边的人子。只有神可以这样接受敬拜，你懂吗？啊，然后这个人呢，他认耶稣是神，他已经看见，而且相信了耶稣，而且他敬拜耶稣。啊，39节，然后耶稣宣布。为了审判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使那些不能看见的得看见，让那些能看见的成为瞎眼，啊，所以说耶稣说得很清楚，谁瞎谁能看见，他来决定，啊，耶和华对他说，是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而在这一章当中呢，耶稣让这人瞎眼复明，蒙神怜悯，得以认识神；又让另外一些人，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成为眼瞎的，让他们明明的看见这么大的神迹，却仍然不相信。那和了唾沫的泥巴， 还在他们眼上，并没有洗掉，神的咒诅还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不能看见啊。所以说你要明白这个瞎是什么意思，这个瞎不是生理上的瞎，这个瞎是不认识神的儿子，不明白圣经，不明白真理啊，写错了。四十节，那些法利赛人听见这些啊，和他在一块的说，难道我们也是瞎的吗？耶稣一直以来就定义文人法利赛是什么，瞎眼领路的，是吧？他们的错误假冒为善且离谱的教导，耶稣说瞎眼。当耶稣讲了安息日的时候，讲这事他们竟然不接受，门徒说他们绊倒了啊，耶稣说任凭他们，瞎眼领瞎的，两个人一块掉到坑里。但是从这一章之后，这些文人法利赛人成为了更瞎眼，比之前还要瞎眼啊。因为当你每一个阶段耶稣向你行一个神迹，每一个阶段给你讲了更真的道，更大的神迹，你每一个阶段你的刚硬和不信增加，是意味着上帝对你的咒诅正在逐步的增加，你是越来越瞎，越来越瞎，知道灭亡啊，知道灭亡。从第七章的时候他就说啊，信耶稣就受迷惑，信耶稣就不是高水平的人啊，这个信耶稣是不明白律法的，是被咒诅的，对不对？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哈，包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很多在基督教里边这种又瞎又假冒伪善的人，什么三字生命神学改革宗啊，行出来活出来，还有他自己就瞎的，讲的就是错的，哎，他还有一种迷之自信，他觉得自己很厉害，对不对？我听过最搞笑的，那个改革宗加尔文主义去攻击其他的传道人，说这个传道人没有重生啊，因为他不认同改革宗的教义啊，也不认同他的教义，就是没有重生啊，对。就这么离谱啊，动不动就啊，你要去读一下谁谁的教训啊，就这种的。什么叫瞎，什么叫被咒诅，就是讲错了，信错了，还有迷之自信，这绝对是上帝咒诅的，这个没救的，这个没救的啊。四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若你们是瞎眼的，你们就没有罪，但现在你们说我们能看见，你的罪将持续存在。耶稣宣告哈，不信耶稣，不明白真理，还自以为是，罪就不能赦免啊。你们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要死在罪中。瞎眼就是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不明白真理，就是信错了，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而瞎眼得以复明呢，就是明白圣经，相信耶稣，认识基督。信的人呢，罪得赦免，进入永生；不信的人，没法逃脱审判，将在自己的罪恶中彻底走向灭亡。如果教会的教训是真的，是从圣经来的，而且是对的，你不听，那么你就要死在罪中。啊，好，请念。
那你受他见证的，就义上义，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传在他身上。
好，我们今天的正道就这里，愿神祝福我们。